感谢主，让我们有一个周末一同聚在他自己的面前。我们像刚才唱的诗歌，我们所渴慕的主，我们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次我们一起聚集交通的主题是从以弗所书第五章27节里面的一句话，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得洁净，好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是没有斑点，没有瑕疵，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我们用了这句话，教会在基督的心中被成全，应该是荣耀的教会，是没有，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不仅这是主救赎工作他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是父神拣选我们，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他是预先所定好的旨意和目的。我们第一堂就讲到，这是神圣的目的，而且为着达到这个目的，神给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中预备了丰盛的供应。那么第二堂，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到，教会要成为荣耀的教会，不仅我们需要从世界中被拯救出来，我们被拯救出来以后，我们还需要接受基督的服侍，就是他爱的服侍，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他十字架的功效，我们也交通于他十字架的苦难和复活的荣耀。这是我们看见教会的建造，它的根基是基督的十字架，教会的建造，他走的道路所使用的方法还是十字架。那么我们第三堂讲到呢，当神的儿女们明白了父神的心意，也愿意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我们跟随他，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使得教会成为神手中的杰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碰见属灵的征战，而属灵的征战最诡谲的就是撒旦的诡计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交通到陷阱和网罗，我们昨天晚上只是略略的提一点点，真正弟兄姊妹要查经的话，我们才能够细细的看见，在我们人性里面，因着罪的玷污，我们要蒙拯救到一个何等样的地步，我们才能够分辨，我们才能够逃避，我们才能够防备仇敌所带来各种的欺骗、蒙蔽和破坏。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既然明白了神的心意，也知道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会遇见的拦阻、障碍和征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走主所喜悦的道路。我们刚才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一遍今天早晨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的时间是到12点，是不是 ？OK， 我要今天要精简一点哈。我们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7节啊，我们今天就读到第11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讲到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到第三章，由主耶稣写给亚细亚教会七个教会的书信。在这七个教会中，有五个教会主指出他们的缺失啊，他们的难处，还有他们呢离弃了神所给他们的啊，所以他们受到了责备，他们在主的面前并没有达到神心中啊，在基督里预定教会该达到的光景，就是荣耀的教会，是没有斑点、没有皱纹，其像这样一类等类的病啊，他们的教会生活、他们的侍奉表现，我们看见是有瑕疵的，还有一些点上面是没有完全分别为圣、归给主和基督的，所以主责备他们。但是在这七个教会中，有两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一个是士美拿的教会，另外一个就是非拉铁非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我们昨天稍微提到一点，他们是受苦的教会。我们知道在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罗马帝国十次的逼迫教会，那个时候越逼迫反而人的信心越刚强，越逼迫反而人里面爱主的心，还有得着主荣耀的服侍更真实啊。所以我们读那一段的历史啊，教会的寻道史啊，我家里订了一些这个杂志啊，我的孩子们现在他们都很喜欢，我的孙子也很喜欢到我的图书室来看这些啊，教会的寻道史，那些都是有名有姓神的儿女们。亲爱弟兄姊妹，在这样的苦难中，主对士美拿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勉励，有一个鼓舞，说你们要至死忠心啊，你们呢，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生命的冠冕啊，而且如果你们在这个死亡的威胁底下，你们不畏惧，你们为着主的名站住得胜的，你胜过了那个逼迫，胜过了那个苦难，胜过了死亡的威胁，你得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你们就可以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这都有解经的问题，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啊，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啊，不信神的人，没有永生的人，没有基督做生命的人，他们啊是死两次活一次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要活两次死一次，而那个死不是死，是睡了啊，我今天不是传福音，我不讲这个哈，让大家思想一下，我们今生啊，我们活在主面前，我们还有一千年的来世，我们要在国度中与主一同享受他婚宴的快乐，在国度中我们要与主在他的宝座中，我们学习服侍他来管理全地啊，弟兄姊妹，所以第二次的死在得胜的人身上是没有权势的。那么第二个没有被啊责备的，就是腓拉铁非教会。我们刚才读到啊，我们看见腓拉铁非的教会呢，他们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自由，比较能够啊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神，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环境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北美还算是相对的自由啊，虽然不像50年前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啊，现在呢很多基督徒想要夏天有办一个夏令会，你就发现很多的学校都不愿意借了，他们都有很好的理由，非常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啊，不让弟兄姊妹去用。以前不是这样的。好，我们知道在1960年代1963年以前，准确的来讲，美国的小学到高中到了学校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是祷告。他们放学最后一堂课是什么呢？是圣经课啊，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国民的素质非常的高，而且美国的国势，它的国家的繁荣和它能够对世界的帮助是非常的正面的。很可惜人离弃了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做父母亲的都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为你送到学校去受教育，他就不认识神了，甚至他拒绝神，甚至他觉得他自己就是神了。弟兄姊妹，菲拉铁菲的教会他们处的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他们还可以读圣经，而且他们读到圣经看见当时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不是照着圣经的时候，他们可以能够从那个环境中出来，他们愿意呢自己在神的旨意里面一同的聚集。我们知道欧洲的教会历史就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在17世纪的时候，在英国那一批不容于英国国教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来了美洲，这就是清教徒啊。你到美国东岸去看见清教徒他们的聚会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空房子，两排椅子，然后这边的门就看到那边的门，可以看穿的。他们聚会非常简单，没有像我们又坐上站起来又坐下来站起来坐下来，没有这样子。他们到了那里就是祷告，祷告完就是唱诗，唱诗完有人就读圣经，就交通，交通完又是祷告，祷告完又是唱诗，他们就散会了。非常的简单，但是满了神圣的同在，满了生活中的力量，弟兄姊妹他们为主做见证。菲拉铁菲的教会就是这样，他们在那个环境中主没有容许他们离开那个环境，但是他们在心灵里面，在他们的侍奉行事为人上面，他们和世界有了分别，这是走神喜悦的道路。菲拉铁菲啊，至少有四方面主称许他们。第一个，写信给菲拉铁菲的教会的使者。菲拉铁菲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今天在美国有一个城我们叫做费城，其实他就是菲拉铁菲这个 William Penn 他在那里建了这个城。 William Penn 就是菲拉铁菲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到了美国来他的，所以他起那个名，那个城的名字叫做菲拉铁菲，这是一个希腊字，他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所以在他们中间，他们的教会的聚会没有阶级，没有牧师啊，他们这中间没有组织，他们没有所谓的这个圣品的这些的情况，没有职业的传道人，每一个都是侍奉主的人，每一个都是祭司。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直想要找一个人来帮我们服侍，我们付钱，我做老板，是不是呢弟兄姊妹，这样子你就不可能在菲拉铁菲的里面。你爱不爱慕菲拉铁菲？真正弟兄相爱那真是美我在圣经里面最喜欢的一篇诗就是诗篇131篇。我碰到会写书法的年长弟兄就请他们帮我写一份，我有好几个不同版本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亲爱弟兄姊妹，菲拉铁菲第一个，他们从 宗组织的宗教里面，从有系统的宗教里面，从有金钱利益输送的权势的这种宗教系统里面出来，他们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话语来建立教会，来治理教会，来牧养教会，来服侍神的儿女们。弟兄姊妹，这些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圣经都有清楚的话语的教导。比如说教会建造教会的是工人啊，我们称他做工人 worker 啊，那么他们呢，圣经把他们的功用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是以弗所书讲到，神赐给教会的去建造教会的是谁呢？是使徒，是先知，是传福音的，是做牧者和教导工作的啊，他们都是有话语的托付，而且他们是被神制作过的人，他们不是有人特别给他们一个执照，有一个训练，而是他们真正的在主的面前啊，爱慕神的话语，圣灵在他们身上亲自做工。那么在教会的治理上面呢，我们看见保罗特别在提摩太前书啊，还有在提多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教会实行也有榜样啊，他们在一个地方传了福音，有弟兄姊妹开始奉主的名聚会了，他们再到别的地方去回来，他们就一起交通，一起勉励，告诉弟兄姊妹要进神的国必定要经历许多的艰难，那么谁愿意为着主受这个艰难，他们就选立了弟兄们，就设立他们做长老，这个长老他们就在那里牧养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个牧养其实就是今天基督教里面称作的牧师。为什么要加个师呢？他原来就是 shepherd， 就是牧人啊，他爱弟兄姊妹像爱自己的家人一样啊，弟兄姊妹就好像一个牧人爱自己的羊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的治理，圣经有清清楚楚的教导。可惜啊，从第一世纪结束以后，教会就在这个点上偏离了，一直到昨天我们讲到的哈，19世纪才在英国还有在法国在德国有一批读圣经的人，他们开始发现神是给教会有一条路走的，而这条路是很清楚的，黑纸白字的，除非你说我不愿意，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开始这样，他们彼此就称弟兄，而这样子服侍，他们弟兄相爱。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菲拉铁菲，所以在他们中间就真有基督身体的实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年龄不同，文化不同啊，我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啊，教育程度也不同，但是他们同有一个生命，同做肢体，一同来到父神的跟前，他们一同降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他们互为肢体，功用随意，却是同一个目标，功用随意，却是走同一条道路啊，弟兄姊妹们，他们虽然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他们同一个心理，没有一个人有另外一个动机，我到教会要来推广我自己的意思，没有，他们放下。为什么能放下？因为十字架在每一个人身上做工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道路，所以他们呢，在敬畏基督的心里面，他们彼此降服，这就是保罗讲到，你们呢要存着对基督敬畏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以弗所书第5章第20节里面讲的话。好，我们看见呢，在彼得讲到教会的时候也说到，他说我们都要这个用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而且我们年幼的特别要尊重，要顺服年长的。弟兄姊妹，那不仅是属灵的年幼年长，而且我们肉身上我们也应该这个样子。好，弟兄姊妹，若是你真的看见神的心意是这么清楚，你就看对照一下我们现在，我们这有很多瑕疵啊， 是不是呢？我们有很多斑点啊，很多传统的东西在我们中间，那就是斑点啊，老化了，教会老化了，没有新鲜的感觉，生命在这里不丰富了。弟兄姊妹们，他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降服，个人以谦卑束腰，在教会生活中有长幼的次序，有属灵公用这个前后的次序。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一个话语的恩赐在这里，那当然要让这个话语的恩赐先说话，是不是呢？所以像保罗他们那个时代，他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有特会，那么平时保罗不在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就彼此用话语服侍，那是何等的美，弟兄姊妹们，在他们这样尽功用的时候，却没有地位的高低，没有分别，也没有彼此因为有相同的恩赐而彼此嫉妒或者竞争，这个叫做弟兄相爱。所以你要走这条道路啊，你好好去读圣经，你就发现主其实爱教会，他所有的心意没有一点保留的，问题是我们听而不见，视而不觉，所以我们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习惯，还有我的个性，我自己已经习惯的做法我改不了，弟兄姊妹，这些年呢我碰到很多弟兄姊妹身体不好，我劝他们，你改变你吃饭的习惯好不好？还有些弟兄姊妹，我还到他家做给他吃，还请他们到我家，我也带他们一起做。然后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啊，好难哦。”他说：“你要我改我的胃口、吃饭的习惯，比啊要我信耶稣还难，是不是呢？”啊，今天要我们聚会，回到那个单纯和真实的里面，要我们离开传统，比我们信耶稣还难，是不是呢？我们信主，主一再的讲，一再的喊，我们还是没有，还是说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已经很好了。弟兄姊妹，求主怜悯。那么主说你们略有一点力量，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这一班弟兄姊妹真正的在操练信心。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你的信心是主给的，我们得着的信心是和彼得得着的一样，彼得得着的信心是和保罗的一样，保罗得着的信心不是保罗自己的，是谁的信心？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弟兄姊妹，你里面有，他里面也有，问题是拿不拿出来用。我们如果不会用，这个信心就浪费了，就枉费了，将来我们要重新学。他们肯用信心，学习用信心来跟随耶稣基督，那么他们专心的依靠主，在侍奉中，在生活中遇见难处，遇见风暴，他们紧紧的依靠主。你知道约翰卫斯理弟兄，他真正的重生得救是他出来侍奉主以后好多年，他已经那时候做宣教士，从英国跨越大西洋到 Georgia 来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其实他自己没有尝过救恩的滋味，他就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守圣经律法的这个宗教徒。他有一次从大西洋坐船，结果遇见风暴，大家都很害怕，那个船长呢都很紧张，这个船在大洋里面呢，真是像一叶这个树叶一样，随时都可能翻覆，他也非常的紧张。但就在这紧张中，他看见在这个船舱的最低的船舱里面呢，有一群人，好像是一家人，他们都是穷人，是从就是罗马尼亚和摩尔维亚那里出来的一些农民，他们老老少少，他们非常安息，围在一起，他们在那里唱诗歌， 他们小轻声的在那里祷告。约翰卫斯理就非常的稀奇，就凑近他们问他们说，你们难道不害怕船会沉吗？会翻吗？他说，我们不是不知道风暴，但是我们知道谁在掌管这个风暴。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略有一点力量，略有一点力量。天上的能力大得无比，我们用信心取来一点点，那是一点点的。所以呢，主说你们略有一点点啊，你知道吗啊，主的能力啊在哪里显出来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在圣徒中所运行的能力何等的浩大。那个浩大是什么？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呢升上高天的时候呢，胜过一切的有权有位有势，主自掌权的啊。然后呢，他是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这个能力今天是教会的。问题是你我用不用信心？我们一碰到事情我们就打电话问啊。所以我服侍有年轻姊妹跟我，他把事情搞着了，搞砸了，他才到教会里面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我问他，你开头说为什么不来祷告呢？他说，因为我有好多好朋友，他们是我的智囊团啊。我就问他，我现在碰这个难处你说怎么办？他说怎么办，他就选一个最适合他的。结果呢出了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碰到事情来，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可以去祷告，什么都不会可以到教会里面来跟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交通。弟兄姊妹，我们才会有略有一点能力。主的能力在于他的十字架，在于他坐在宝座上，他的得着的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这个是腓拉铁腓的教会。那么主再说，主说你们呢守住了我的话语啊。在他们聚会中间，在那样环境中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读圣经的人啊。在19世纪那一段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随便在他们聚会中间可以找到1000个熟悉圣经，不是普普通通的啊，我们会背一点圣经那种，他们是明白而且用过圣经啊。有的是厨师，有的是水手，不是站脚台的人。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教会呢有读主话语的风气啊，那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喜欢听别人讲主的话给我听，讲故事啊，讲历史啊，讲地理啊，背景啊，最后还最带我们去旅游一番。真的你圣经就进去了吗？不见得。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爱慕神的话语啊，昼夜思想。我最近碰到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他伯弟兄，我晚上睡觉做梦梦到主的话，哇，我听得好高兴啊。啊，我后来跟他讲，我常常做梦梦的在读主的话，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啊。我有一次生病了，主告诉我说，你给我躺一个月。我从马来西亚回来得了热带的病啊，天天发烧，我也没有去看医生。我祷告主说我要你休息一个月。那一个月我躺在床上面啊，主就带我读以弗所书，把我带到天上。弟兄姊妹，主的话语非常非常宝贵啊！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把神的话当神的话，不是当学问，不是当历史资料，不是一定要解释人听得懂那才叫做神迹。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主做事情不像人做事情啊。我们对主的话啊，他们有读主话语的风气，他们每一个人都熟悉主的话，所以在讲台上不能乱讲的啊。如果你讲错了或者讲漏嘴了，马上下来就有弟兄姊妹说，对不起啊，刚才你那句话有问题。 今天教会能分辨吗？啊，我们只要有口才就可以上来讲了，是不是呢？讲的说得通就好了，啊，大家都喜欢就好了。弟兄姊妹，难怪教会没有力量。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生命的滋养，你聚完会饱足了，你聚完会明亮了，聚完会里面有力量了，啊，弟兄姊妹会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啊，他们不仅这样子在个人生活中对神的话语这么熟悉，这么珍惜，而且他们团体的寻求真理的光。所以有人讲啊，在那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面，所有从黑暗时期开始，圣经被封闭了，真理被封闭了以后，在那个时期被解开来。你去看看弟兄会他们的这个著作啊，达比弟兄啊，他一生的著作的目录就这么厚一本书，只不过是目录而已，我不太相信啊。啊，所以我就去查他的这个，他其实不是他著作，他每天思想神的话，他就速记，他有弟兄帮他速记，啊，所以他的屋子里面都是纸头啊，最后有人帮他整理出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好多神的仆人呢，他们其实根本没写什么书的，啊，都是他自己天天昼夜思想，有时候讲，别人就把他记录下来。然后出版就是他的书，其实不是他，他从主所领受的真理的光解开来，为什么呢？要照着神的心意启示出来的真理，运用在教会的生活，运用在个人的家庭里面，运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弟兄姊妹，所以呢，他们啊守住了神的话语。那么第四个点啊，主说到他们呢，说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啊，这个名呢是主耶稣的名。保罗讲到啊，他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因为他降到最卑微的地方，这个死啊，死在十字架上是最卑微、最羞耻、最痛苦的一个人间的经历。那么父神就使他高升，并且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其实那个名就是父神的主神的名，他把他赐给了他的儿子。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在个人生活中，凡事尊主的名为圣。第一个，他的名和世界任何伟人、啊、科学家、智慧的艺术家 的名不能同日而语，啊，他的名呢，在我们中间是永远被高举的，啊，现在的人对于这个名呢都不太尊重。我小的时候受的教育啊，我们要写信给爸爸，啊，那个我要写信给我父亲啊，称他做父亲，我前面都要空一格的。我母亲对我们是很严格，每个月我们三个兄弟每个人要写一封信给爸爸，啊，那我们在学校老师也教我们呢，啊，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对于名的尊重还有一点意念，今天这个时代不太有，啊，我们讲到一切平等了，好像我们人跟神都平等了，这是不对的啊。这个不弃绝主的名，第一个意思就是他不违背，不在人面前不说话，别人问你信不信主不说话，那是会违背，不否定也不弃绝。再说这个用在生活中是怎样的，就是当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一句话，主把真理的光照亮我的心，那么别人问你为什么这样，我说因为主说的，这个叫做尊主的名为圣，不妥协，不打折扣，啊，不怕别人讨厌我，我宁可要主喜欢我，要主能够接受我。弟兄姊妹，现在的人不太有这种的学习了，啊， 不放松啊，主把这个光给了我，我就不放松，而且呢我不自以为是，不觉得你们都不行，你看只有我读懂了，不能这个样子，也不自满也不骄傲，这个叫做不违背主的名啊。主的名呢是何等的尊贵，所以在行事为人聚会侍奉中，把主耶稣基督他名里面的圣洁和真实表现出来，见证出来。所以别人说哪里有真实的基督徒，那些不信主人就说你去那个地方，你看看看他们，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呢别人说的你们基督徒跟我们一样，那是我们羞辱主的名，是不是呢？世界上不信主的人说哎呀你也来了，弟兄姊妹，那我们应该脸上很羞愧啊，是不是？你也到这种地方来，我们才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认识主，所以他们尊重主，他们行事为人聚会侍奉，把主耶稣的圣洁，就是他是全然不同的生命，他们活出来真实，把主耶稣的真实啊与主相称啊。这关于真实呢有很多点，就是我想为着时间啊，我稍微的提一点点。这个真实啊，除了是真诚啊，是没有虚假，没有虚构啊，没有啊这个模仿啊，没有这个伪装啊。这个英文我稍微提一下啊，他说没有 fictitious 啊， there's no fictitious， there's no counterfeit， no imaginary， 没有幻想出来的东西啊。我听过有些人呢去参加一些的这个聚会哈，在聚会中大家都很受感动，结果一出了聚会的门呢，他们彼此对问说刚才这个讲员讲的故事你相信吗？他们笑笑不信。弟兄姊妹，因为这是他想象出来的。我们今天讲道，我们今天说话，不是你想象的就是真的啊。这教会要把主自己的真实能够表现出来，这个叫做不违背他的名啊。所以在走主喜悦的道路啊，我们重视的是里面生命实际的实在，过于外面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我们重视里面生命的真实，过于今天外面工作的发展。弟兄姊妹，你愿意接受这个吗？腓拉铁非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在欧洲是非常小的一个，他们开始的时候就2家半的人啊。他们在爱尔兰的 Dublin 啊，都柏林呢，在一个弟兄的家的厨房。那个时候他们欧洲人的家都很小很小，不像我们美国的这个你的厨房都可以做聚会厅了。他们那个小小的，他们是5个人围在一起擘饼，主的喜悦降在那里，圣灵降在那里，所以开始了40多年啊，从中间有20年是极其的美丽的一个复兴。弟兄姊妹，这是腓拉铁非的光景，他们在压力，在挑战，对误会，对人不谅解的考验中，他们向主忠心，没有违背主的名啊。弟兄姊妹，这个是讨主喜悦的啊。所以昨天本来我们弟兄要选一首诗歌哈，他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我说这个歌很好，我们大学时代常常唱的这个非豪情壮志，等到年纪大了以后都不牺牲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当他们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主的心何等的喜悦， 所以第八节后面开始到第九节第十节哈，我们看见主给他们有何等样的信托保守和勉励。第一个主说呢，我为你们开一扇门，那个门他前面讲的是我手拿着大卫国度的钥匙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曾经应许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那磐石上，不是彼得哈，那个磐石指的基督说的，他说我要将天国的钥匙给你，能够教会哈能够开启天国。弟兄姊妹们，教会是带进基督回来建立天国在地上的那个器皿。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这个，而且我们不会走主所喜悦的道路，这个门向我们是关着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给教会是何等样的信任啊。如果你真的在主的这个弟兄相爱，好，我们刚才讲那四个点哈，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他们呢遵行主的话语，第四个哈，他们不弃绝主的名，那么主就信任，好，可以把国度的真理赐给他们。你知道当人认识国度的时候，那是何等的有福气，你的生活不一样，你的力量也不一样，我们的目标也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扶持也不一样啊。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看见呢，有许多的人呢，他们因着主话语的缘故，他们愿意跟从主啊。在英国那一段日子，真是许多非常优秀的，甚至是贵族的这些人呢，他们舍弃一切跟从耶稣啊。比如说这个剑桥七杰里面这个斯达德，就是他们家都是贵族，很有钱的啊，他为主一切都摆上。弟兄姊妹们啊，第二个哈，主带领他们经过属灵的征战，他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的，他们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到你脚前来下拜。所以他们的征战不是用刀用枪，不是口腔唇枪舌剑去辩论。今天的很多人喜欢搞这个东西，我们要不然就出去抗议啊，要不然就去争辩，不是的，他们乃是默默的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在生活侍奉中遵行跟随羔羊啊，照着羔羊而行，他们把主的话语真理的光很谦卑的把它传递出来，结果呢叫这些假冒的啊，这里当然都是表号哈，假冒是基督徒的，实际上背后是邪灵在那里运行的，撒旦议会的，他们都不得不说你们真是属主的人啊。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哈，在英国啊，后来有一批这样的弟兄们，他们就首先去了澳大利亚，也去了现在的新西兰啊。澳大利亚那时候是英国哈，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怎么殖民呢？把英国不要的罪犯、难管教的这些人就丢到澳大利亚去，没有人管他们啊。谁去了呢？这些弟兄们，我去过几次悉尼 Sydney 啊，我们以前翻到雪梨啊，在那里啊，你去看他们的国会里面，差不多都是这些弟兄们啊，弟兄姊妹，他们使得当时英国国教的这些反对派的人都承认，这些人是尊贵的，这些人是可靠的，这些人是忠心的，这是主让他们在属灵的征战上赢得仇敌的这个降服。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要把人的情绪鼓起来去为主征战发热心，不要这样。我觉得若是他好好跟随基督啊， 把十字架背在自己的身上，弟兄姊妹，得胜就是神儿女们的。那么主第三个给他们有一个勉励，他说你们呢，他说我必快来。第十节他说你还要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在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许多读圣经都告诉我们，讲到这个普天下人受试炼是指着主回来之前，主要审判这个敌基督的国，那个受和受的国，所以地上会有三年半的大灾难。在这三年半的大灾难中间，若是你今天我们愿意满足主的心意，盼望我们的聚会走主喜悦的道路，很可能亲爱弟兄姊妹，在这样聚会光景弟兄姊妹就被提了，就免去这个全天下人都要被考验一样。那个考验是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耶稣是主还是世界的王是主。你要拜偶像，你要做生意，你要发财，要成功，你就去受的印记在手上在额上。所以那个时代真正在地上还留下来爱主的人，他们都只有寻到一条路，就像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一样。但是呢，这里有一批人在今天还相对自由还相对安逸的环境里面，他们拣选跟随主。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姊妹带我们唱诗歌，我要侍奉跟随我的主，我要走窄路，我要进，我先是我要进窄门，我要走窄路。弟兄姊妹，但愿这不是一首诗歌而已，是我们的心智，是主来带领我们。你看见主在应许他们说我必快来，但是主最后还有一个提醒，你们要持守我忍耐的道。这个持守的意思就是你要紧紧的抓牢了，这个也是一个考验。仇敌用环境呢来考验我们的耐力这个耐力是基督的忍耐，不是你我的忍耐。我们自己的忍耐呢几天就用完了，对不对但是你能够天天的活在主的面前，天天与主交通，弟兄姊妹，这个基督的忍耐这个遵守主忍耐的道，我们讲基督的忍耐，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忍受死羞辱和死的苦楚，他复活升天以后，他一直在等候教会长大成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讲他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的身体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我年轻的时候读到那里，我跟主说这个等到什么时候，我已经等不耐烦了。我其实那时候才服侍几年而已我那时候很无知，非常幼稚，我觉得弟兄姊妹怎么都是不尽油盐讲什么大家都说是就生活还是一样。我说主啊，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其实我自己就是那个样子弟兄姊妹，主等我们，等教会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身量里面包含两个，一个是对真道上面的认识，大家同归于一，整本圣经你他我没有争议，主的话就是这么说的。第二个，对神儿子的经历和认识大家一样我们讲到基督的丰满，有的人讲基督的丰满就要讲圣灵充满，就要讲说方言，就要讲恩赐，不是那个。弟兄姊妹，大家在这些点上面同归于一的时候，那才是能够属灵征战才能站住，不被世界的风气还有各种的教训吹来吹去摇摆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忍耐。基督忍耐教会等了多久呢？ 2000多年了，对不对？有一首诗歌说：“主啊，我们等你快点回来，啊，你为什么还不回来？日落，啊，一年过去，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其实主在等我们。那么还有，我们看见基督的忍耐，啊，他要等候心腹自己预备好了。那些真正肯预备的人呢，就是。”我们寻求认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该走的道路，我们同心合意的为着这个，我们在主面前聚会。愿主祝福他的话。好，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啊，你的忍耐，你等候你所救赎的教会长大成熟，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且你也在等候你的心腹，就是教会自己预备好迎接你的回来。主啊，当你向我们把你的心意打开来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能够领受的灵，我们在你面前接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微小，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你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我们需要你来引导我们，供应我们，保守我们，走在父神所喜悦教会该走的道路上面。我们把自己，把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把在全地奉你的名聚会的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你亲自负教会一切的责任，带我们预备自己来准备迎接你的回来。谢谢你恩待我们，供应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归给爱我们的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